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1月23号星期二，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美国总统的党内初选呢，现在开始起跑了。那么在民主党方面啊，因为拜登总统要竞选连任，所以在全国民主党就没有所谓的总统初选了。那么共和党方面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党内有非常多的人参加党内的总统初选挑战，但是呢才过了一阵子，大部分的候选人的民调都不太理想，都没有办法超越这个前总统川普。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新闻里面有越来越多的这些候选人全部都自动的退出初选了。那么到目前为止呢，还剩下一位相当有力的这个候选人啊，他的名字是黑莉。那么这位女性候选人呢，这个今天在这个 New Hampshire 跟川普要来竞争初选，结果呢现在的这个选举结果已经结束而且揭晓。 New Hampshire 呢，今天这个川普前总统他是赢的，他是大胜的。所以如果没有任何意外的话，因为我们美国的初选就是它是一周一周慢慢的进行，它不是像这种这个整个的一个全国性的选举，它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州来举办。所以呢，如果没有任何意外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川普将可以再次的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哦，既然这个前总统川普他要回锅，那么我们要来看一看他过去的这些政策哦，是不是我们华裔民众现在还记恨在心呢？还是认为觉得说没关系，有些事情其实已经过去，我还是支持他呢？这个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观感哦，因为选总统就是靠这个每人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做分析与探讨。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来做介绍。第一位是李秉信中医师，来，李先生你好。
主持人您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来，我们接下来第二位呢，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尖峰时刻节目是魏凌峰先生。魏先生你好。
广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还有李秉信先生大家您好，李先生。
OK， 好，没问题。我想我们今天就要来谈一谈我们这个前总统川普啊。前总统川普呢，在执政时期的时候，我们还记忆应该都还很清楚啊，就是那个时候发生了新冠肺炎，那时候世界是一片混乱，那么他第一时间就切断了与中国的航班。而且呢，我们这位前总统川普当时他不太愿意戴口罩，他觉得很丑吧。然后呢，重点在这里，就是说当时发生这个 COVID-19 啊，新冠肺炎的时候，他当时公开的他就讲的时候可能有一点口无遮拦，他就说这叫中国肺炎，然后呢又说这是功夫肺炎。好，现在他可能将要重新这个回到这个竞选的赛道啊。我想先来请教这个魏凌峰先生，这位总统当时的做法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你现在想起来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川普总统呢，他一向是一位很有争议的人物。其实不光是在当时啊，在他整个的这四年的总统任期当中啊，他有很多非常争议性的政策。现在我们想起在他任期比较靠近结束的时候当然就是整个 COVID 这个全球的疫情啊席卷了整个世界，所以在当时呢会有这种手忙脚乱的应对措施。其实他在 COVID 现在看起来哈，从像刚才你讲到的关于戴口罩的问题，关于这个航班的问题哈，我们现在可以回过来去看他一些具体的措施。但实际上我觉得客观来讲啊，在那个时候各个国家对于应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大的疫情啊，特别是在这个21世纪出现的这件事情上，我们首先是要尊重科学哈，尊重这个一切正常的科学方式，而不是政治人物通过这种政治的考量来做出决策。但在这种大的疫情席卷全球的情况下，我觉得客观来讲，一是我们要知道 它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去从容应对的事情，因为它要求这个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包括川普当时在内啊，要做出一个迅速的来控制疫情大规模的传染扩散的这种政策和手段。另外一方面呢，当时的政治人物呢是需要尊重科学，让科学家
来
领导。
魏先生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因为有很多的民众对于当时川普讲过，就是说这 COVID-19 是中国肺炎或者是功夫肺炎这件事情耿耿于怀，我想请问你，你有没有原谅他？
确实这些事情我们都记得而且我认为呢，他讲的这种像是所谓的中国病毒啊，它其实是会造成一种种族攻击、种族矛盾的这样的一个后果。
OK， 你有没有原谅他，这是我的问题。
所以说呢，我觉得他的这种说法会给我们华裔的民众哈，造成一个负面的感官。
OK， 好，来这个接下来请李秉信中医师好不好？相同的问题，因为川普总统前总统啊，他在执政时期那个时候发生了新冠肺炎，那时候世界一片混乱，然后呢，这个可能这个前总统川普讲了一些不够科学的话，然后口罩呢戴的也这个懒懒的，又曾经讲过什么什么中国肺炎啊、功夫肺炎啊之类等等的，或者中国病毒吧，如果具体说的话，我想请问你，你现在原谅他了没有？尤其有些人、有些选民想到这件事情，就觉得说，川普前总统做了这件事情，绝对不可以原谅。你原谅他了吗？
其实，川普只是一个嘴巴说说。我们说，会咬人的狗不叫，但是会叫的狗，哎呀，那个咬人都是作假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川普。这时候美国这是一片抗中嘛，那他当然他就顺应民意，有一些抗中上的说法，但是我觉得那就是政治上的语言了。但是现在的川普他过了四年了，他可以说是已经是道道地地的政治人物。你看在这四年当中，他身上背了91件官司，这个可以说是在美国有史以来前总统哪一个总统下任之后竟然遭遇这么大的政治迫害。而且更不用讲说，按照他这样一个罪无可赦的道理，他怎么可能在共和党的初选当中脱颖而出呢？你知道现在才一月，通常在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初选，如果大家我们都是美国公民嘛，通常都是要到七月以后，尤其对在野党而言，七月以后初选出来之后，然后那个最后的要竞选总统的人物才会出现，然后每个候选人都伤痕累累，因为面对彼此同志彼此的攻击，这时候你还要开始休养生息，这个把内部的势力整合在一起来应付这个执政党的竞选。但是这一次川普完全不一样，就像刚刚主持人您所说的，今天才1月23号，那之前的德桑迪斯已经退出了这个初选，这个海利啊，我看很快的也要退出，所以共和党可以说是在一月啊就已经集中所有的火力要来对付民主党。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Okay，
我觉得啊，现在恐怕就是真正抗中啊
，OK，
或者是真正对中国不友好的是拜登。
OK， 好，了解了解。来，接下来问林峰先生，刚才你也听到李秉信先生中医师他讲的，就说。我们的前总统川普他就是喜欢嘴巴随便说说，也没有那么严重，也就是在一片混乱当中，从这个新冠病毒从中国爆发的时候，他也就这样说说，说了就过去了吧。同时我们要看疫情期间这个川普前总统给药厂压力最后让药厂用8个月的时间把这个新冠疫苗给完成了。然后回头看这件事情，请问一下，你能不能够这个体谅总统的，就是前总统的嘴巴说说？来，你的看法。
我看待这个问题哈，我认为一方面呢，从客观来讲啊，他的确是因为当时的这个新冠病毒席卷全球的时候，各个国家呢都没有办法说有这种事先的预案，或者说呢有这种对策，马上出台这种相应的对策，肯定是在这种调整的时期、应对的时期啊，会是手忙脚乱，比较难以拿出这个正确的决策。其实过去这几年哈，我们看 从一开始的混乱到逐渐的比较有秩序的安静下来哈，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说各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在摸索当中。而当时呢，其实我并不是说要过分的批评川普他在当时一开始时候的政策，但是呢，如果他把他这种对付新冠病毒的政策哈，用这种 COVID 的这个病毒来把它非要跟中国连接起来哈，或者说呢一定要找一个替罪羊来说这个病毒到底从哪里来，现在还没有办法定论。尽管后来在川普下台之后，美国也做了这种相应的调查研究，但是呢直到最后美国也没有定论说这个病毒是从哪里来的，包括这个是经过美国官方确认是一种没有最终结论的这样一个调查的结果。所以说呢，当时在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情况下，只是说呢，第一个报告有病毒的国家是中国，就川普就把这种事情政治化的话，显然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客的做法。
Okay. 好，来，没问题，来，李秉新先生，每一个人这个都经历了新冠哈，所以这件事情对每一个人来讲都很重要。刚才你也听到魏凌峰先生的讲法，我想请教这个李秉新中医师，因为这个对每一个人的伤害有不同的感受哈。那魏凌峰先生觉得说，今天如果川普就前总统他要重新回来这件事情，这个可能是伤害了华裔的这个感情吧。当然讲华裔可能太大了，我想说可能是有些人会觉得说真的不应该指责中国吧。来，你的看法呢？
其实中美对抗是一个美国现在的一个方向跟一个政策，我想不管是拜登还是川普，你刚刚这个魏先生讲到这个川普指责新冠肺炎疫情是从武汉出来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拜登也把中国的气球给打了下来，对不对？更不用讲拜登他所对于中国的不管是晶片的制裁、智慧财产权的一个规范，甚至对中国的禁运等等，哎呀，这个我用手指扳都扳得出来。那其实对于中国的对抗本来就是美国现在的一个方向跟一个政策，不管谁上来都是一模一样的道理。那新冠肺炎的病毒到底是从哪里出来的呢？其实不然从中国，那不然中国说是从美国出来的，其实到后来它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是它到底是从哪里出来的呢？其实你看到后来的一些新闻跟一些归咎啊，虽然我不愿意在这边做出一个结论，但是大家心里也都有个底吧。
Okay.
那到底是从哪里出来的？
Okay.
我想大家美国人心里也都很清楚。
Okay.
所以在这个时候，更重要的是，有的时候不是问美国人怎么追啊，而是要问中国人为什么不肯打开来让人家查呢？那美国也打开来让中国来查。所以我想从这些角度上来看，中美之间的对抗是一个方向而已。那如果硬要把这样的一个责任都放在川普身上，我想对川普也不是很公平。
OK， 好，来，先打住，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啊。待会我们就要回到节目当中来研究一下，因为这个川普前总统他在执政时期对中国发动这个贸易战，大家都知道很清楚啊。那么这个问题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啊，就是川普前总统当时这个对钱的事情他是非常在意的，所以就朝着中国政府出重拳啊。那么现在回头来检讨这件事情，现在这到底是对还是错呢？尤其川普前总统现在已经开始差不多往这个重回江湖的这个路上走了，我们待会再来重新的评估一下他过去的政策。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你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川普前总统有可能要重回江湖了。那么他过去的政策，你现在回想起来，你还支持他吗？待会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呢，在 New Hampshire 就是新罕布夏州，在那里的这个共和党的初选呢，今天川普又赢了。那么他接下来要到 South Carolina 那边去选。那么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这样子一路选下来，看起来这个川普前总统将会拿到这个党内的候选人的这张这个机会啊。那么接下来最后就是在今年11月的时候要跟这个拜登总统来进行对决。那么这个川普前总统他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那么他经历的这些事情，未来他如果有机会再掌管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这个权力的话，我们知道一个人哦，你超过25岁以后 ，you are who you are， 你不可能改变你的作风，你的形式就是你这样的。那么我们今天要来看一看这个川普前总统他在过去的这个政绩，或者他过去的他的这个行事风格，到底还合不合乎我们这个选民的这个感受呢？因为有些人还一直记得他讲的哪些话，气死了，不原谅他，不原谅他也不原谅他没关系哈，这本来就没有什么正确答案的。但是有些人认为觉得说，也不会吧，我觉得他确实实现了他的美国再次伟大，所以 well， 我们今天就来回顾一下，或者是重新检验一下我们这个前总统川普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行事风格。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魏凌峰先生，第二位是李秉信先生。刚才我们段路先从魏先开始，我们接下来从这个李秉信中医师开始。川普前总统在执政时期对中国政府发动了这个贸易战，哇，这个事情是个大事啊。当然起因就是因为我们美国的这个贸易逆差还有智慧财产权的问题，所以呢那个时候他就二话不讲就把这件事情给撂下来了，发动了这个贸易战争啊。那么川普前总统起的头，那么这个当然我们后来看到我们现任的政府拜登也持续在做，但是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对钱的事情川普前总统他是不能够忍耐的，所以就朝着中国政府出重拳。那么现在回头来检验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样的看法？来，先请这个李秉信中医师好不好？我们待会再请这个魏先。来，李先。
其实中国人有一句话，人无宵夜不肥，人无宵夜不胖，马无夜草不肥啊。其实中国讲究的崛起啊，在胡锦涛以及江泽民时代叫做和平的崛起，和平的崛起叫做偷偷的大起来。所以你看川普当初声嘶力竭的讲说，过去30年的总统怎么没有一个总统发现中国崛起呢？那要不是中国实施一个湛蓝的外交，要不是中国像那个有清华大学的那些教授说在2030年的时候要超英赶美，所以川普那时候让整个美国注意到中国的崛起可能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霸权，所以他是先从贸易战争开始打起。他说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竟然有1800亿，要知道当初川普他所要的只是要中国去买美国的大豆，把这个贸易逆差降低了，让美国能够在中国平起平坐跟中国做生意，这样就好了。所以你看我们说商人重利轻别离嘛，川普他所打的贸易战争完全只是在数字上面，但是中国不吃这一套，中国人不吃美国这一套，所以本来只是打贸易战在拜登的手上就开始多发了。你看这个科技战、这个晶片战、制裁战、禁运战等等全部都出来了。那今天如果川普再重新回来当总统的话，我想他还是从数字上去解决嘛，那用钱解决的问题不是最简单的问题吗？这是中国人的说法。哎，讲到川普啊，我就得多说几句。
OK，
川普啊，他有川普税改，如果大家还记得，那叫藏富于民啊。所以你看，在川普执政的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大家都是有钱人啊，结果拜登上来之后，通货膨胀，把多少的中产阶级都变成贫穷的人。 移民政策，你看现在南部边境这么多移民都是在拜登时代来的，
可以可以可以
把这移民隔在外面。
好好，来来，移民的事情我们慢慢讲好不好？我们先讲，就是讲我们的贸易战好不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魏林这个魏林峰先生，相同问题，川普前总统执政时期对中国政府发动了贸易战，就是这个在钱的问题上觉得不能够忍耐，认为我们美国吃亏太久，所以呢就朝着中国政府出重拳啊。那么现在回头来检验这件事情，你是什么样的看法？刚才你也听到了这个李先生说他是赞成的，因为well做美国的总统当然就是美国优先啊，还有什么话好说的？你的看法呢？
我认为啊，其实我们关注时事新闻的人哈，其实早就知道中美关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即使是在川普的贸易战之前，不管是小布什执政时期的这个中美南海撞击事件，还是奥巴马时期奥巴马提出的美国要重返亚太的这样一个政策其实呢对中国都不是一个友好的事情。川普其实呢他在就职的前两年呀，应该说总体上跟中国的关系还是比较稳定的，他特别呢还亲自对中国进行过访问，而且呢似乎呢在他前两年当中啊，中美关系总的来说呢，美国还是沿用了过去跟中国打交道的这种做事方法。但是突然在2018年的时候呢，他抛出了一个关税的这样一个方案啊，使得好像这个美国跟中国两个国家之间啊，突然间甚至可以说一夜之间啊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其实呢我觉得这只是普通民众的一个感受，就是好像说哎，好像怎么中美两国的这个关系好像突然变天了呢，一直以前不是两国关系很好啊，双方的这个经济贸易啊非常的稳定。可是呢其实我们观察新闻的人啊都知道，中美两国早就开始有问题，而不管是以前共和党的总统执政还是民主党的执政，只不过川普他这个贸易战呢，他是夸大了这个中美之间在贸易上的这种不平衡，而且使得所有的民众，因为这个贸易方面哈是人们平时每一个人在生活上都能够感受到的，因为大家要用这个进口的商品，大家参与到这个经济的活动当中来，所以这个贸易战跟以前像奥巴马的重返亚太也好啊，小布什的这个南海撞击也好，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切身的感受到。
Okay.
但是呢，我要说这种中美的贸易不平衡是美国经济结构造成的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美国很多东西已经不在本国生产了，
okay.
而中国确实可以制造出物美价廉的产品。本身呢，这种就是贸易逆差呀，是美国不可避免的。
了解，来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讨论了这个川普前总统今天在这个 New Hampshire 他是大赢啊，他是压倒性的这个胜利，那么未来接下来他要去 South Carolina 然后那边选，还要一路进行下来，所以他很有可能会重返江湖。那么重点在这里，他过去的那个招牌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就是要让美国再次伟大。我想请教，先来请教这个李秉信中医师，想请教你啊，这个因为川普前总统他确实是连任失败的，然后造成了国会的暴乱，然后呢现在川普前总统身上还有4个刑事案件，被起诉90几项罪名，还有无数的民事诉讼，但是在民调上来讲 well 民众看起来好像还是比较喜欢他，这证明什么？他真的能够让美国再次伟大吗？还是民众跟这个川普一样疯狂呢？来，你的看法。
其实哦，美国人有一个习性啊，叫做同情弱水狗啊，也就是谁被欺负哦，那个票都会投在他的身上。其实你看这一次拜登啊，他应该第二任连任应该是很容易啊，但为什么好像在人心思变？那个道理很简单啊，那个川普他当初所承诺的那些政策，刚好是现在美国的弊病。我们来讲，我们刚刚有提到像移民的改革。移民的改革，川普说要把这些移民从严来处理，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在我们现在美国南部的边境，非法移民像这个大军这个压境一样，一波接着一波，那更不用讲经济，现在的生活过得真的好吗？ 通货膨胀这么重，房子这么贵，物价这么高，许多的中产阶级现在都变成是贫穷的阶级。其实现在美国介入了两个半战争了，乌克兰战争，这个以色列以巴的战争，还有台海之间的危机，更不用讲在这个北韩不断的在试射飞弹。那想当初川普的时代一个战争都没有，那你说你从这些政策去思考起来，大家会不会开始去怀念川普在那个时候要把美国再度伟大的一个做法呢？而且当初给川普真的只有三年的时间，这样再我们再给他四年，会不会能够把他当初承诺的支票一件一件都完成呢？
Okay.
我想现在正是这么多共和党的朋友以及这些中间选民在期待川普能够重新出来的重要原因吧。
Okay. OK， 来，接下来最后时间，请这个魏凌峰先生，请问一下，川普如果重新执政，我们美国会不会再次伟大？你的看法？
我想呢，川普前总统啊，他在2016到2020啊这四年当中的执政，已经告诉我们说，他除了喊出很多口号之外呢，其实真正美国有没有真的是再次伟大呢？好像我们看到美国之前就是说已经有的问题，其实在川普那四年当中啊，基本上还在继续。美国反倒是在他提出的这个美国再次让美国再次伟大也好啊，美国优先、美国第一这样的口号也好啊，使得美国在世界上更加孤立了，美国在世界上的朋友越来越少，包括他在欧洲的很多盟友，他跟这个加拿大以及这个其他地方的盟友似乎都跟美国的关系不是那么好，很多过去支持美国的国家也变得不是那么支持了。所以说川普其实呢，他的政策是让美国走向孤立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而反倒在美国国内呢，美国我们看到过去的问题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反而使美国社会更加两极化。支持他的人是疯狂的支持他，这个反对他的人也是在极端的反对他，而且弄得这个美国左右之间啊，或者说两党的支持者之间有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似乎大家一谈起一些美国自己的这个问题来说的话，大家很难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来商讨问题。在社会上我们看到也是这种频频发生的抗议示威事件，甚至一度呢这个曾经席卷全美国啊，使得美国好像每一个人都感觉到这个美国的治安状况是每况愈下。这种情况并没有在川普执政的时期有任何的好转，任何美国所遭遇到的问题其实还是在延续。所以我们除了听到川普的一些好像很鼓动人心的口号之外呢，我们也并没有看到美国有什么实质上的改变。
OK， 好，谢谢。来，我双方的道理都讲得差不多了，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都听得很清楚了。接下来我们要把节目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今天川普前总统他在这个New Hampshire 已经初选这个结束，他又赢了，所以他很有可能要重回江湖了。那么他过去的这个政绩，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吗？你支持吗？你能原谅他过去曾经说的一些这个嘴巴可能口无遮拦的这个话吗？你现在还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谈一谈这个前总统川普，他很有可能要重回江湖了，因为他今天再度的赢得这个新罕布夏州的初选，那么接下来他要一步一步走的话，看起来好像要重回江湖。那么他曾经当过我们的总统，那么他过去的这些政策，他说过的话，那么对于选民来讲心里都有不同的感受，不 知道听众朋友，你还记得他说过的这些事情吗？做的事情，说过的话，对你来讲，也许有些人觉得不舒服，但是你原谅他了没有？或者是说你觉得我从头开始我都就是喜欢他，我没有不喜欢他过，不管他说什么，我就是爱他。好，我们来听听听众朋友您的意见。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00，16265851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魏凌峰先生，第二位是李秉信中医师。来，我们接下来听听大家的想法吧。尤其哈，我印象很深刻，因为这个疫情确实在全世界当时也没有任何地方发生过。当时我印象很深刻，切断跟中国的这个航班的时候，哇，舆情哗然啊。然后呢，在讲这个说它是什么什么中国病毒啊，什么功夫病毒啊，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人对这件事情恨得牙痒痒的。Well， 现在川普可能要重回江湖了，你觉得这些话你还记得吗？你能原谅他吗？或者是说这件事情在你心里那一关你就是过不了了？我们来听听大家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哎，焦广仪吗？
是的。
啊，是的啊，焦广仪啊。
嗯。
这个两个总统呢，都有问题。拜登呢，现在
来，我们不讲拜登好不好？我们今天就讲川普。这个前总统他要回来，他过去所有说的事情、做的事情、说的话，你还支不支持这个人？
我这个人我不支持，因为呢，他说这话什么功夫 COVID 啊，什么 China COVID 啊，我们呢、啊、中国人追啊，美国啊。你还记得吗？在这个 San Francisco 啊，一个老太太给别人打，在 New York 就是很多人坐这个巴士给人家打，推进里面。嗯
哦、oh, okay. ，
我这个总统，我不喜欢他。
Okay. 好，了解，没问题。其实我跟你讲哈，第一个是讲这个话，第二个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中国政府，你看到他的那个战狼外交，其实那个战狼外交对于我们亚裔来讲，一点都不会占到便宜，因为这个战狼外交这种对外交讲话的时候，对我们美国的民众来讲，看了以后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他有些情绪上的反应，你知道吗？所以我才说，中国政府的战狼外交对于亚裔在美国来讲，一点都没有占到便宜，反而有害，好不好？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来，你在线上，喂。
川普执政的最后两年，不是疫情的话，物价早就天文数字了。川普惹的祸，拜登现在来背锅。啊，川普这个人好大喜功，啥都干不了。不是疫情，是疫情救了美国。所以你能原谅这个人吗
？OK，、哦、疫情救了美国 ？What？ 还懂？我不了解，疫情怎么会救了美国啊？
救了美国的经济啊！不然的话，就这天文数字的个误啊，他所打的贸易战被延续到现在啊。
嗯 ，OK， 没关系，有没有道理，大家心里自己做判断，好吧？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来，你在线上，请讲，你觉得呢？
我是对川普非常不喜欢的。
嗯，
首先我觉得他这个一上台之后啊，这个整个美国搞得像他的家族公司一样的，什么女儿女婿全上，任人唯亲，那我觉得一个国家如果作为国家的领导人都是这种处事方法的话，这是很糟糕的。第二点呢，我认为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来自这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呢、啊、那我觉得在100多年前200多年前，那川普的爷爷也是移民到美国来，对不对？那他是十足的把这个白人主义啊发挥到极致那这样子的话，实际上尤其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些这个大家族里面，这个这么多的种族里面，我们一定要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要提倡这个社会的和谐和平，让每一个人在这里能够得到最基本的尊重和安全。
Okay.
对吧？
所以
生活要幸福嘛，
所以
基本的，不然我们来美国干什么？
所以你认为川普没做到是不是？
当然，我觉得他不仅没做到，是 绝对性的这种煽动者。
OK， 好，理解了，没问题，我听到你的意见了，所以你这件事情过去的事情你不行，你放不下这件事情不行。好，当然我尊重你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广瑜啊，晚上好。
晚上好。
我坚决支持川普重返总统的这个宝座，我要这一次要给他捐款我要准备去参加那个捐款活动。川普的政策是对的，边境政策是川普建围墙堵住这个非法移民，先解决外来的，再准备解决国内的。第二，打贸易战，这个是对的，因为贸易那个利差太大，而且他要当时提出要叫那个制造业回归，
那
因为中西部的那个铁锈带这个贸易，那个让美国境内的这一个失业率飙升，而美国优先请其他国家，受美国保护的国家自己增加军费，多承担一些责任。
是是，来，
而且经济政策，经济政策，他当时能源自给，我开车人，当时的油价最低的。
OK OK， 好，理解理解，来来，还是一样，因为发生这个 COVID-19 的时候，前总统川普在执政的时候，嘴巴可能随便乱说了什么中国肺炎啊、功夫肺炎啊。
对的，我至今也认为中国病毒这个话不错，但是后来经过大家的整个国际社会讨论
，OK，
那么早期的西班牙病毒、香港脚这些都是可以称呼的。现在用统一的这种说法也是对的。
OK， 好好，
这个都没有，他当时这样说话一点都没有错。
好好理解，所以你认为他当时说那个话没错啊？香港脚就是这样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日本脑炎啊，什么西班牙流感啊，为什么讲到中国的时候就特别的敏感？所以你认为没必要？好，行行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在线上请讲。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
嗯，
我对川普以前什么乱讲话，说中国肺炎了、啊、什么武汉病毒毫不介意，他那张大嘴早就是一天到晚乱说，他还说非法越境者都是杀人犯、强奸犯、
哦、对对对，
不也当选了吗？我之所以支持川普是因为他对我们美国民众来说他还讲公平正义，他对烧杀掠抢的人他还支持警察去抓那些人。我在川宝当总统的时候后院盖房子了，我在拜登的当总统的时候后院被人家强制白住了，你说我支持谁？从切身利益出发，我当然支持川宝了。
我打断一下，川什么？川宝宝贝
啊。哎，川普宝贝儿，
哎呦，
川宝
，Oh my god， 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有点起鸡皮疙瘩，原谅我 ，Oh my god， 好，也许这是不同的民情，我觉得叫一个七十几岁的前总统叫他宝贝，我觉得 Oh my god， 哦，我待会要吃饭了 ，OK， 没关系，没关系，对不起，对不起，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喜爱程度不一样，谢谢你的分享 ，OK， 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哎，赵小姐，你别看川普是个大嘴巴，我跟你说，这个人啊，说来句话，你们没得到实惠吗？你们那天挣钱是不是觉得很就没有现在这样啊？对不对？这现在这个是现在这一伙不都是个太监吗？宫里的太监是那么一个。
谁是太监啊？谁是宫里的太监
啊？现在这几个头全是太监呐、啊，全是宫里的太监呐、啊，连影啊，连影的后人呐、
啊。等一下，我们不讲现任，我们讲前任。他现在要重回江湖，他过去的政策你支持吗？他过去讲的话你在不在意？
不在意啊，因为他是大嘴巴嘛，他是直肠的人吧，他是直肠不会拐弯抹角的人。
OK， 理解。所以你的意思说他就大嘴巴普通人，他就这样 OK， 就一个公司的老板，你还要求什么？他不是圣人。OK， 也行啊，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在线上，请讲。
哎，你好，广瑜。
是。
对于川普重返政坛呢，我是非常支持的。他虽然大嘴巴，什么都讲，对吧？但是他 在美国的就是说国内的政策上或者对外的政策上，他一直是以他的那个政治立场，就是说美国优先，
对，
美国要第一，对吧，要保护美国人民，这一点他是做到了，对不对？
Well,
不管是向外说哎呀我美军驻扎你们那里，虽然美国也有利益，但你们要多付点保护费，
是
也是正常的。这种就是说在可以正常上可以谈的东西他先讲出来嘛，先讲人后君子，能拿得到多少拿多少，对吧？这反正也没什么。那他是什么都讲呢？他等于说是以治他公司的那种方式去治国。但这一点上也造成很多国际上的那些人对他不认同，说你就一天到晚胡说八道。但是对于我们美国人来讲，他是好的。
OK， 好，行，我这样讲哈，这个共和党有一个方向，他就是单边主义啊。单边主义再讲的白话文一点，就叫单干，就是我说了算。然后民主党他是合纵连横，你知道吗？不太一样。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单干特别有利，有些时候你确实是需要去跟其他的朋友来联合，这就要看情况来做分析了。好，所以你认为他过去的那种单干的方法，你觉得说挺不错的。行，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啦，请讲。
哎，嘿，王英你好。
好，
我说川普我要去投他，也我又就要投他，因为他嘴巴不好呢，是因为。他那个做总统的，上次做总统的运气不好，是做了2、3年了，就COVID-19
了。对
，COVID-19
了。OK，
来了以后嘛，把他那个前途也都葬送了。要是接下来都是没有这个病要出来的话，当时也都是他在做的话，我看他是一定做得很好。你看当时的时候，很多人都是有家里很有钱去拿低收入，他一弄一个那个。下令下来以后，一个个怕的要死，就是把自己的家里有的房子给他没收了。
OK， 但是他曾经说过那个什么中国肺炎啊，什么武汉病毒啊，什么之类
的，这个都不要紧了。反正他这个人嘴巴那么大，但是做实事有心地，他做的事情是不像现在的白人做的乱七八糟。
OK，
那现在要是说叫他要来做他的政策来的话
，OK，
你说贸易啊什么东西，大家都是保卫自己的国家嘛，对不对
？Well，
那你也是也互相帮助，他不会把你中国弄得怎么样，但是呢，就说加点关税，我们要给他加点关税，他也给我们加点关税，大家都过得去。
OK，
这政府也不会搞得那么一团糟。
Oh， 好，谢谢。所以你的意思说，川普前总统他是一个会做事的人，他讲什么随便他了 ，OK， 就嘴巴嘛，就大嘴巴嘛，大嘴巴就大嘴巴嘛 ，OK， 我跟你讲，他除了大嘴巴以外，他还很会吵架。你看每天那个白宫的记者会，我们国家是有发言人的 ，OK， 白宫发言人，他让发言人往后退。他自己上，你知道吗？他就是那种总裁型的，你知道吗？就是那种自己上，然后对每一个新闻记者，他就是那种批他 ，OK。所以他在台上的时候确实很精彩。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来，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喂，没接起来吗 ？Hello， 你在线上
？Hello，
是，请讲。
哎，欢迎川普回归啊。
OK， 他过去的政策
我们有比较才有鉴定嘛。
OK，
两任总统，你看谁做得好，谁的物价比较高，谁的世界是一片和平的，大家有目共睹嘛。
OK，
你我们不要看他说什么，我们要看他做了什么，结果是什么，他有没有完成他的承诺吗
？OK，
川普全部都做到了。
OK， 好，了解了，谢谢你。来，不好意思啊，节目时间的关系，我要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来谈的就是川普前总统呢，他很有可能要重回江湖了，因为他今天在这个新罕布夏州呢赢得了初选啊。那么所有今天新闻媒体，如果你看这个手机的话，全部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可见 这个川普前总统未来的这个政治之路啊，这个备受关注。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跟大家做分析与讨论。我们第一位邀请到是李秉信中医师，第二位是魏林峰先生。好，每一位特别来宾最后有30秒的时间跟大家来做总结了，不好意思，来，我们先请魏林峰先生30秒，谢谢你。
好，是这样的，刚才我听了一些听众朋友们的这个 call in 呢，我想回应的是呢，很多人都提到说，哦，因为川普呢他就是一个口无遮拦，他经常乱讲话，所以没有关系。但是我想跟大家讲的是，如果川普他仅仅是一个商人，或者说呢哪怕他是一个媒体人，他如果愿意用这种夸大的说辞哈，这个鼓动人心的口号，确实没有关系。
好，
但是如果他成为美国总统就大为不同了，
是，
特别是如果他的发言人跟他的 Twitter 上讲的完全不同的话，
好，
会给美国和全世界带来非常大的困惑。
谢谢。好，谢谢，谢谢。来，李秉信中医师麻烦30秒，谢谢。
其实现在我们的生活真的过得不好，不管是游民，不管是抢劫，那不管是治安，物价这么贵，甚至世界大乱，其实大家都在想换人做做看嘛。其实比较之后才会晓得，所以人心思变啊。让美国再度伟大，不正是我们最大的期待吗？川普他虽然口无遮拦，可是他开的支票都会兑现。
谢谢。
他像是一个真小人，但他绝对不是伪君子。
OK， 好，谢谢了。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感谢两位特别来宾，谢谢李秉信中医师以及魏林峰先生，感谢两位，谢谢，再见。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